好，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五支弹簧的了哈，就是植物流转。我们说，如果这个要跟应处这样的做结合，我们就看翻回来了第八页那个注脚十二的第三个引文。然后说五蕴跟六处都设在这十二支当中，是吗？五蕴就是依着现实的痛苦为对象，没有错吗？五蕴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苦果啊，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是吗？五蕴就是依着现实的痛苦为对象，因为五蕴炽盛苦，所以这五蕴就是依着现实的痛苦为对象，而说明他无常无我已达到涅槃。哎，他安经不是就这样说吗？太阳经佛陀常问弟子：色常还是无常？无常，无常是苦吗？哎，是苦。而苦有没有我？无我。哎，就这样观察咯。所以说明其无常无我而达到涅槃，因为无我就离异，就瞬间涅槃了。经典在说苦谛的时候呢，就为什么？为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厌憎会、求不得的七苦，七苦。而这个七苦说完之后，就总结而说什么呢？略说五蕴炽盛苦，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在这个五蕴，五蕴。所以，蕴法门处处特别强调无常故苦。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个，你看那个谈无蕴，基本上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是吧？为什么会谈无常？因为我们都是事事驻着在那个恋着在那个地方，以为是我，所以从无常故苦来劝发厌离，劝发厌离，我们都在那爱取，是吗？所以劝发厌离，十二缘起之中的有缘生、生缘老死、忧悲苦恼，不就是这五蕴炽盛苦的说明吗？有生、老死这三支，就是在说明五蕴炽盛苦了嘛。而有支的前有哪两支呢？就是爱跟取这两支，这是惑业。这是极地，这是极地。为什么称为惑业啊？惑业，因为爱取、爱行，不单单是惑，它还涉及什么行？爱行，爱取行，行就是行业咯，所以这就惑业，这是惑业。惑业，这个就是极地，前面那是苦地，是吗？这个惑业就是惑业苦，对吗？所以惑业它是极地，是追寻，就是追寻有生老死等痛苦的来源。那来源就是那极，是吗？极就是那因，所以而发现就是爱取。所以爱取它是引发五蕴的原动力，原动力就是那极。所以经中的五支缘起。苦集二谛亦然啊，就是苦集灭道的苦集二谛，或者是缘起的五支缘起。哎，老师不是说缘起跟四谛只是说明的不同，那内容还是一样的，对吗？所以五缘起的五支缘起，还有四谛当中的苦集二谛，就是以这个五蕴为中心而阐发的咯。五蕴为中心，对，五蕴为中心特别阐发它。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苦呢？为什么这个五蕴呢？就是说有生老死，这就是五蕴，这是五蕴炽盛苦。而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就是因为爱取。所以喽，这样我们观察五蕴是吗？第四章我们主要是在和合，第四章的前面啊，第一节主要在 谈到有五蕴，五蕴合合，有这个观察它，原来是我们这个有情是五蕴合合起来的，所以那无我。我们第二节还会谈到相无常相续的，无常相续的有情论，嗯。所以这些呢，如果把它放在十二支缘起来观察，那就是五支，这就能够看到它相续线哦，系列线，系列线，这样观察才会深刻。当然，这个五蕴就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合合去做观察了，就是五蕴合合。所以，对于每一个蕴，每一个蕴它的内容，我们要去理解它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刻的观察它的合合相，是吗？然后再观察它相续相，相续相就是五支。五字，所以基本上喽，这个十二支缘起的分为三节，五支，就是逐物流转，逐物流转可以说就是以五蕴为中心做开示的，所以因为都是逐物流转，就是四十处都逐物流转，所以在经文当中就会常说，五蕴是无常，是苦的，是无我的。这样的话我们来去读阿含经，那就可以很深刻的观察到哦，就真的会很深刻哦，观察，我说依着法来做观察，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也可以去观察咯，日常生活就观察到。关于对于这个爱取这一部分呢，希望各位咯，各位那个第六章回去回去的时候，那第六章哦，第六章再复习一下咯，这样的话就会更做结合咯，更做结合，在这里会跟那个缘起之性做结合了，嗯，这样的话我们那第十章的那个两大理则，那个缘起之性那个我们就会更深刻咯。然后第二节如果再说到缘起的流转和灭的话呢，那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它了。好，谈完了五支的逐物流转，接下来就要谈到十支了。十支就是五支再加五支了。这个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促进细心，促进细心。前五支讲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讲到另外的五支，对吗？就是四名色六处处受这个五支，是在逐物流转的缘起观当中，进求它的因缘，进求它的因缘。怎么去进求它的因缘？我们说到刚才前面说到了五支当中的就是有生老死，就是五蕴炽盛苦，要进求它的因缘，就是爱取，爱取。这样在这个逐物流转的缘起观中进求它的因缘，它的什么的因缘，可以说就是爱，爱的因缘，而达到就达到促进细心，细心可以就是细心，细心就是被细住了，是吗？被什么细住？爱细住，就促进然后细心了，嗯，好。接下来就谈到爱，为什么会有爱呢？就是因为受，所以有情的染爱不是没有因的，它是由于受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忧受、喜受等情绪的那个受，领受那个受，就是我们一般现在讲的情绪了，情绪。所以因为有这个种种的受，所引发染爱。关于这个导师这边说到四种受了，对吗？我们一般如果简单说就苦受、乐受还有舍受，如果详细说明就苦受、乐受、忧受、喜受，舍受不用分了啦，舍受不用分，嗯，因为都舍了嘛，就不分，要分也可以，但是不必分啊，分的就是苦受、乐受，苦受再分出来就是忧受，乐受再分出来就是喜受，这样一分的时候，苦受、乐受主要就是前五根，前五根相应的，前五根是色根对吗？相应的那个五识受，那就叫做苦受、乐受，也就是身受、身受了， 身受，身就是前五根，前五根促进而起的五识的那受叫身受。那至于心受呢，心就是第六意识了，所以这个心受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忧受跟喜受。所以前五色、前五根色根身体所起的那个不可意的，那叫苦受。但是如果心呢，第六意识所起的忧愁是吗？我们说忧郁症，那忧郁那忧就是这个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。那如果前五识呢，就是前五识就是身体所起的呢，那叫苦受。对于乐受呢，乐受分了。分乐受跟喜受，乐受呢？乐受就是，由于身体身前五根就是身起的，那就乐受，那就乐受。而心呢，一根相应而起的那意识呢，那就喜欢喜喜。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可以观察吗？观察我们的忧喜跟苦乐。这要把它观察清楚来哦。当然，这两个会相依相缘呐、啊。哦，身体很苦哦，哦，我心里就跟着忧愁起来，是吗？心里忧愁起来了，哦，身体也不好，是吗？都互相有关系，但是它的特性，我们观察清楚来，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喽。现在要起什么啊？我自己就可以观察，可以观察喽。所以我们不要随顺它喽，观察到。我们就可以改善它了。好，这样所引起，因为有这样种种受，就引起的爱然了，所以受言爱，受言爱。关于这些注脚这些，我希望各位要去看哦，这样的话连接起来才会非常丰富，而这些大概都可以看得懂。因为这也是我们过去常会在说明的，纵然没有说明到，各位去看，那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会有受？为什么会有爱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受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有受？好，我们对于那爱，我们再看一下了。爱染不单单是爱着喜乐，不单是这个，凡是感情先动而不得不爱、不得不嗔的，恋着而难以放下，连嗔也恋着到难以放下，这一切都是。你看，我们看注脚21喽。那这个还是在第六章喽，这个就存在跟否定喽。我们一般以为爱着只是占有的恋着，是吗？其实。爱的意义是非常深细，不但是如此的，不单单是爱着而已啊。经中常说有三种爱：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是吧？欲爱可以说境界爱，相对来说了；有爱可以说自体爱了。有就是三有，就是自体有，三有就生命自体，所以自体爱。欲爱就无欲，无欲可以说就是境界爱嘛。可以设在境界爱啦，境界爱不单单是这些，但是可以设在境界爱。无有爱，这个无有很难理解。怎么说啊，这个无有啊，无有就是否定自有。这个本来是有爱，这个否定那个有的爱啦，所以否定自我的爱啦。这个还是一种爱，否定自我的爱还是一种爱。是爱的变相了。我们说，老师说那嗔是贪的反动，是爱的反动，都是同一个情为本，不是智为本，情为本。所以这个无有还是一种爱，否定自我还是一种爱咯。是爱的变相，还是以爱为动力的啦？还爱为动力，所以咯，这个否定的爱可以说相对来说，它不是爱，它是嗔。所以我们看到回到原文咯，所以凡是感情先动 情感情推动的，不得不爱，不得不撑的，这些呢，都是忍爱，都是忍爱，因为它都是感情而来的行动，都是情为本，不是智为本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反动，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动，是吗？爱就向内拿，撑就向外推，对吗？但是以后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情爱，都是同一个情爱，情义为本的，不同两面而已啦。好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受呢？是因为有触。因为六根取尽发誓，三世合合就生触，是吗？触就会有受，触就是认识的开始。认识的开始，第一个就先有那个认识还没有很清楚，就有那个感情情绪，那就是受。如果没有触，反应境界就是对象就境界。反应境界而起的领受就不生了，因为有触，才有对境界做反应的那个受生起来了。这十二缘起之的触啊，专指无明相应触啊，无明相应触，无明相应触就有那个，就先动我们的感情，那个受就起来，有那个受啊，就那个爱就起来。爱也不单单是爱，嗔也是一种爱，也是爱，这都是咯，难以放下的感情先动，难以放下的，这都是。所以这十二支缘起当中的处，它是专指无明相应处了。就十二支，第一支无明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处支就是无明相应的处了。而这样。就不能不有六处，为什么是这样就不能不有六处啊？因为要有六处才能够有处啊，六处要有六处起境界啊，生六识，六处起六境，生六识，六识才能够有处啊。所以六处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六处是认识的泉源啊，处就是认识的开始，所以这样就不能够有六处，所以处缘六处缘处了哦。而我们说到六处不单单是认识的根源啊，而六处本身就是有情的字体啊，有情字体，而这个有情的六处呢，又是从名色而来，是吗？所以。名色缘六处了，就是名色是因胎出泥，就是胎而出泥的时候，还没有完成六根的阶段呢，就叫名色。接下来就是四缘名色喽，四缘名色不单单是四缘名色，在经中还有说到喽，名色缘四，名色缘四。只要名色要有四的支持，才不会败坏嘛，才不会坏掉增长。所以如果一没有四的支持，如果在母亲胎儿如果没有四的支持，那就流产了。所以要有四的支持，才能够不坏而增长。而四本身呢，入胎四也要依托着名色才能够发生作用哦。所以说父亲母血才有入胎四，是吗？三世合合那就结生四了，生命就在这一生结生了。这个就依着入胎四呢，父亲母血就渐渐有名色出来了，名色出来。所以四也要依着名色才能够发生作用了。所以不单单是四缘名色，名色也缘四，就达到了什么色心交感相依互存的缘起。都是举这个杂安的二八八经呢、啊。譬如三如 立于空地，辗转相依得而得数力。如果去一恶不利，恶一不利，如果一个没有，另外其他两个也不会立起来，一定会倒了。如果去其二，一也不利了，一样喽。它是辗转相依而得数力了，所以四缘名色也是这样喽，也是辗转相依而得生长，就是四名还有色喽。名也不能够离开色，色也不能够离开名了，也是身心了，身心互相不离。举这个了，就是所以四缘名色，名色缘四。关于这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，看这个地方，老师没有说得非常清楚。就在这里，你看呢，色心交感相互依存的缘起，可以说是生命依持了。四缘名色，名色缘四。那这里跟前面说这个实知是什么？实知是促进细心，是吗？嗯。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注脚二十三，这也在唯识学探源说到实知的解说了。实知的解说有两种解说了。你看，实知的要义是在逐物流转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的说明促进细心的过程，就是为什么会逐物流转，它的因缘呢？所以叫促进细心的过程。这个又可以分成两类，一个是依胎生学为前提，一个是依认识论为前提。依胎生学为前提，就是。那胎生学可以说这样说了，就四缘名色，名色缘四了。嗯，对于第一类，就要依着胎生学来说了，就是胎生学为基础的促进细心。在这一类当中，经中把六支、六入支、六入支就是六处了，六处支。含摄在处之，这就是举那个像《中阿含经》呐，《大音经》这一部分，他就把那个六处跟处之是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就是六入处了，六入处，所以名义上是只有九支啊。所以咯，我们看他导师就依着九支来做说明，所以就依着缘名色有六入处，缘处有受，缘受有爱，这个四支就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促进细心的过程。所以他就依着六入处，六入处就是认识了，认识的开始。所以导师说到缘名色有六入处，就依着经文来说了，缘处就有受，缘受就有爱，这个是指就说明了促进细心的过程。细心，我刚才说到，细心就是爱来细心，爱细着了嘛。在经文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不是境界来束缚我们，不是境界来束缚我们。我们认识之后，我们为什么会细琢呢？是因为爱啊，是因为爱。所以促进就是触到境界，怎么样触到境界？就是缘名色有六入处，缘名色有六入处，就是有那个境界了，所以六入处就升起认识了啦。缘名色就是缘名色为境，六入就处，六入取名色就有处，处就是认识的开始，这有处就有受，受呢受就会有爱，爱就细心了，细着我们的心。 假如说这样的话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啦，告一段落，促进息心的缘起观告一个段落。再进一步观察，就视野明色。所以在这部经当中啊，在这部经当中，所以就会说到喽，就是视野明色，明色，而明色又言视了，视野明色，明色言视。等于说这个就是什么生命依持了，生命依持。所以如果看导师的言文这一部分，其实在视野明色，明色言视的这一部分，其实他说了生命依持的这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再翻回到前面喽，所以你看这个触，所以触言受，所以这就不能不有这个，就一定要有六触了。所以这个六触，当然这个在经文当中，触六触跟那个触啊，六入跟触，它是分开说了，分开说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导致在这边就是六入触，六入触就开始认识了，开始认识。至于名色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名色这一部分，导致在这里的解说，他是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名色是初胎，初胎还没成型呢，是这样的说法。这都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注脚23这个实质的解说当中去理解，就可以这种认识，这种胎生学的基础来说明促进细心。这以认识论为前提，我没有引出来的。认识论的前提，它就是把那个事啊，我们在以胎生学为基础的促进细心，那个事啊，是事言明色，明色言事的那个事，那是入胎事了，入胎事。而至于认识论为基础的促进细心的那个事啊，可以就认识了，可以说认识就是那六事了。六识不是细一识了，不是细一识，那就六识，那就不是视野明色，明色言识的那个识。但是因为导师在我们这个本文当中没有说明到这一部分，所以我没有引出来。不过各位要去看是可以看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促进细心，促进细心。什么叫促进细心？就是根进四合而就生促，是吗？触就会生受，那就促进喽。促进会因为有受，就会有爱，爱就细浊，细浊，细浊，有爱取，就生老死了。爱取有就生老死，是吗？好，这个基本上就说到实知，实知促进细心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如果跟六触做结合呢？我们翻回来。第八页喽，看引文三。我们前面看到了五蕴了，是吗？接下来就看到触法门六触喽。六触法门是一现实生命自体，啊，五蕴呢是一现实的痛苦，是吗？现实痛苦就五蕴炽盛苦嘛，哦，这个都同样都是现实的有情生命自体的。只是无蕴是那个无蕴炽盛苦了，而六处呢，就是依着六根合合，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是吗？就是依着现实生命自体，从根进相关而生事，就是六根是认识的根源，是吗？六根起进就是根进相关，就是六根起进就生六事，所以根进相关就生事。生事，然后尽明，有了事之后呢，就说明这个事啊，心事的活动过程就是触受想思，触受想思。若以十二支缘起，触受想思，那就五受想思，那可以说就是五蕴，是吧？五蕴的受想行蕴。而这十二缘起当中的六入触受，就是这个是六触法门了，六入触受，因为认识了就会受，是吗？这就是六触法门。 而这个十二支筵旗的前面有什么四跟民社两支，四跟民社两支，因为四言民社，民社言六入，六入言畜，畜言兽，是吗？等于说这个六入畜兽这三支就是六畜法门，而至于前面有四跟民社，可以说是六畜活动的对象与结果。什么叫做活动的对象与结果？就是六畜缘，就是六畜缘民社，就是以这个为对象，就是六畜不是要起境界吗？六根起境界就是民社，民社为境界，就会升起什么结果？就是升起什么的结果？就升起四了，就升起四。经中虽然也有说，从生理发展过程当中来做说明，就是前面那入胎，以入胎生学为基础的做说明。虽然有这样的入胎四，而有心事和合的名色，而升起六根，把六处局限在某个阶段。但是如果从认识论来说，那就是以六处为生命中心，因为六处本身就是有情自体，而且它是什么认识的根源，所以六处缘名色之为对象，就是缘这个境界了，以名色为境，文境色就根境，根起境，根境合它就生认识，就认识主体，升起认识的主体了，认识的主体就是四支了。就那心事认识的主体，我们不是说认识可以，认识的活动可以有心王跟心所，是吗？认识的主体就是那心王啊，就那事啊，就是。所以三合合就是根尽四合合，就生畜之，畜就寄生兽，而这个兽呢，爱取有就跟着生起来。那就促进细心了，所以促进为什么能够促进，就是六根，以六根为中心出发，所以这就是这十支呢，十支促进细心，这个十支主要就是六处法门，主要以六处为中心做说明了，因为六处认识的根源，然后就会有生处，处就有受，受之后就有什么爱啊，就有爱。所以这个十支呢，主要是以六处为中心做说明，说明到爱了之后，那后五支呢，就是以五蕴为中心做说明了。好，这个我们接下来放到下一页了。所以促进细心之后，只要是促进细心，那就怎么样？奔流生死而不止，因为要爱。爱取就有就生老死，就生老死了，是吗？这十支缘起不正是六处法门所说的意义一样吗？是吗？就这个咯。所以五蕴六处都是缘起的一分啊，某一个部分综合而贯通的，再加上无明缘行，无明行在生命流变过程当中做一种更圆满说明而体证的，就是缘起法门。这个各位如果这个了解之后，各位再看回第二个引文，各位就会更清楚了，是吗？就是身心相关就是六处，心境相知就是五蕴，业果相续，然后这个呢就说到认识之后就会起爱行，爱行就是在爱行就是行业，就在造业，造业就有苦果生起来，就获业苦了。这苦呢正好就是蕴处啊，蕴处就是苦果啊，生命自体。这个综合起来就缘起法咯，缘起法。希望这些都能够帮助到各位对于佛法的理解，对于明明白白的理解哦。这样我们日常生活就容易观察了。我们在思维，我们现在就要依着语言文字做思维观察了啦。这观察叫做会，叫做文会，会就是一种观察。这个文会的观察就是依着语言文字 来观察，就依着语言文字来思维啦，所以它的义理。这样我们的文，这样渐渐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去做观察，当然这个观察力不强大啦，但是就要借着这样去观察，这样解行解行之后，我们的文会才会真正的成就哦。所以文会是要依着语言文字，但是不是就是语言文字啦，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，要了解它的意义，在日常生活去观察，但是在观察不要离开语言文字，否则啊，我们的解没有成就，你观察观察哦，没有意义的语言文字来观察，可能会偏哦，会偏哦。所以在观察过程当中，我们先成就解了，解这个就是依着语言文字，等到解成就，我们再去观察。那时候因为解成就了，语言文字我们成就了，就没有离开语言文字了。因为这是佛从政出教，佛菩萨从政出教来的。这样我们就调整我们的行，解成就的时候，我们那行就依着这解来的去行，那行的就稳当了啦。在现阶段呢，行的我觉得我观察的很有力量，很得力。哎，小心哦。很得力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的程度越高，程度越高，赶快回过头来看文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文字就会看到更深刻、更深刻的地方。然后来调整我们那个行，调整我们那个行。等到解行解行，让我们的解成就的时候，啊，就重在行了，重在行。但是现阶段要重视在解。当然要去行，但是要重视在解，让解成就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一再一再跟各位提醒，所以不要离开语言文字，但是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。我们这个都一直在，我们像我们在了解这些语言文字，都是在让我们从语言文字当中去了解它深刻的义理哦。但是这深刻的义理没有离开语言文字啊。哎，如果叫我自己去想，想破脑袋，想破让我无量劫来想，也是自己想的，那上不了台面的啦。但是哦，同样我这个生得慧是吗？生下来就有那个智慧啊，生得慧啊，就是那意念生啊。闻到这样的法，你看哦，我的智慧的提高就不得了哦。所以我常说咯，本来我这个无闻凡夫是吗？我那智慧啊，你看这么不聪明的，真不聪明，读哦，一读再读，但是终究啊，还是有点了解的嘛，那就不一样了嘞。所以说，没有佛法，智慧不可能真正的提高。所以佛陀在安静说，那叫做无闻凡夫，无哦，没有听闻的凡夫，就是没有智慧的凡夫，但是有薄薄的福，有薄福，很薄的福，什么福？人天福，要修善。人天福，但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出世间的智慧，所以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的。但是这样的智慧要法要真正的入心呐、啊，如果泛泛的理解，不太容易，不太容易。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哦，我自己理解也是泛泛的理解了。但是我有点好处，我自己个人有点好处，我自知之明。当然了，以佛菩萨你还不够自知之明呢、啊。但是至少相对来说，跟我以前做比较，我有相对的自知之明。我知道我现在还迷迷糊糊的，我自己知道还不够深刻的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咯，他带给我的利益啊，带给我的利益啊，那是天翻地覆的利益，无始劫来的，就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了。至少让我要往那个方向去追求的那个方向，迷迷糊糊，但是我要知道往那个方向去追求。所以我会常跟各位做那个比较，之间那关键到底在哪里？常会跟各位做比较。所以我说，我常跟各位说的这一部分呢，各位一定要尊重它。如果哪天让我感受到，哎，这个会反效果，不尊重，那我不会说喽。如果变成老生常谈、耳边风，那变成不尊重，我不会说喽。 但是我是觉得，就是说，各位会听，所以我会重复，而且深刻的说它一次再一次。但希望各位要一次一次的深刻，一次一次深刻，而且要一次一次的恭敬，要恭敬它，才有可能。这是我深刻的体会到的哦。当然，深刻也不是那么深刻，但至少我自己。在我跟以前比，要恭敬，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入心。我们听话不是这样吗？跟相知的人，他听什么，他说什么都听，是吧？讨厌的，他说再对的话也不听，何况是佛法哦？没有尊重，不可能入心。坦白就跟各位这样说，没有尊重，不可能从深的慧。往文会的方向前进，纵然你讲得再好，倒背如流，最多最多深得会没有尊重，不可能入心。所以第一个要先成就信心，对佛法的信心。所以从我知道第一章归进三宝章，归进三宝章进门之后呢，要闻法弃诸障，要让正见成就正信。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先成就正信，信信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引文哦。第四个引文，我们说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把它第四个引文再说一下，因为这个就会跟我们那个第四章啊，因为我们就在和合相续做观察，什么和合就是印处法门，印跟处的法门哦。印跟处，到现在说印法门跟处法门做一个比较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同，但是实在的内容是没有差别。这一部分以前也说到了，只是在这里再跟各位再说明一次。它有内容实在是相同的，例如说看前面也说到了，就是处法门由内外六处，就根净合生事，三合就生处，处就生受想思俱生。这个活动过程呢，就是六处的认识过程当中，就是五蕴哦。而那六处呢，就六处法门呢，它主要就是色蕴是吗？主要就是色蕴，为什么？因为六处前五根，前五根就是色蕴嘛。那受想行识，识就是行了，就是无色系，无色识蕴了，无色识蕴，所以都是有色有心的啦，所以毕竟是同一的。但是假设要说有所不同，有所不同是这样咯。六处是有情生命自体为中心。有情生命我们刚说到咯，六处就是有情自体。而有情自体它又是认识的根源，对吗？这个特色我们要抓到，我们以前也常在强调这一部分。就是六处就是有情自体，就是六根合合就是有情自体，而不单是有情自体，而且它是认识的泉源，认识的泉源。所以这个咯，既然是有情自体，我们就凡夫就会执着这个有情自体为我，是吗？就执起这六根为我，这有情自体为我，而执为我而向外缘起六境，因为就是认识的泉源，它向外缘起六境，而这个。这样的我呢，就是主动，就是主动向外缘起境界，起境界，这个就是主动的我咯。所以这个我就是在主动边来谈，就是能边的我。我们在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密护根本是吗？要密护根本，就是这个我，这个、我就是以六根合合执取它为我，为我就向外执取了，向外起境界了，向外起境界。所以我们要密护根本，这样的我呢，就是主动的我，我们自己要观察咯。去观察它，而这个呢，这个例如导师说，我的眼睛能见色，我的耳朵能闻声，是吗？乃至我的意根能够知法，能够见闻觉知，就是我在见闻觉知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变的我，主动的我，如幻的我，我们没有否定，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如幻的我去执着它，有一个实在的我。见闻觉知这个现象，我们没有否定它，但是我们就是执着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，这个就是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。 我们就要观察，在这个地方去观察，那如幻假名我是吗？假名我在见闻觉知，但是我们就是不了解这个，我们执着有个实在的我在见闻觉知，那就佛法要否定的我咯，这是能边，这是主动我建立在能边。五蕴呢，它是在有情认识的活动上，也就是事事住，事事住就是五蕴事事住，不单单事事住，连事也成为这一刹那的事会被下一刹那的事所认识，是吗？所以事事住可以说就是住着在五事了啦，因为这一刹那的事会被下一刹那的事所认识所执着。但是我们讲事事住是在说事为主体，为主体现，为主体现，所以事事住，所以它这个呢是建立在事事住，事就是能事的精神呢、啊，就是、那事就是、那色受想行事，那事就是事的主体性，是吗？受想行那也是认识，但是它是心所，它还能够被事所认识，所以这个就是事事住，就是住着能主动的那个事在住着事事，就是色受想行住着它，不单单是住着恋着它，而执着它为我，执着它为我，所以不单单是是内外，不单是前世运是所认识的啦，是所执着的，包括事也是所认识的啦，所以说一切所知都是五蕴呢，所以凡夫就是在这五蕴上执着于我，就是事事住执着在五蕴中，不单单是恋着他，而且执着他为我。所以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所以佛陀在《阿含经》谈五蕴，都是谈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谈这个了。所以这个我都建立在所边。什么叫建立在所边？我们就是能主动这个事执着五蕴为我，执着五蕴为我，所以那个五蕴呢是被执着为我的，所以这五蕴我是所编的，就被执着为我的。啊，六根呢，六处呢是主动的我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六处啊，就是认识的全缘，就主动向外什么？向外去执取境界，就是见闻觉知，所以这个我是主动的我，假名的我没有否定，我们主动的去观察见闻觉知，那没有否定，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假名我上执着一个实在的我，那叫否定喽，那就自我为中心出发喽，这就是生死根，生死根。所以这个建立的我，一个是在能边，一个是在所边，那有些差别了。所以总之来说，依建立点来说。六根是建立在身心合合的生命总体上，就是六根合合这个。而五蕴呢是别别说，五蕴它是别别说，五蕴是建立在内外相知的认识上来说了，所以依无我来说，它就是别别说咯，观察无我它就别别来说。出法门就在，因为就在根进合合当中来说了，就是六根合合，因为六根合合之下才有根的作用，是吗？才有根的作用。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经文来看的话，说无我要破我，基本上就在无蕴，就是在别别蕴一蕴，你说色无常苦无我，受无常苦无我，但是在观察六处。六处观察无我的时候，大家在和合相续，和合相续观察，比如说眼根无来处，眼灭无去处等等，就是在和合观察它是没有我的，没有实在我的，就是在因为根进身世，那都是认识过程当中，在这个认识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了，所以他是在说。无我的时候，运处法门都在六处合合上说，就是根进合合生事，是 的活动过程当中来说无我，来说无我。那印法门呢，因为它是在心境相知，心境相知观察就是执着五蕴为我，执着五蕴为我会执。但是在说五蕴合而无我，在经文当中也有说到，但是更说到就是在一一蕴上说无我了。在印法门大多都说到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是吧？在触法门基本上他会都说到什么诸行如幻无常无我，而在触法门基本上都是从无常下手了。假如说触法门不是没有明显的空义，只是说的不多了。老师举了一部经是吗？一部经，老师说，如果以这一部经的做的譬喻啊，一般古德都把它譬喻成，如果这些譬喻都把它解释成是无常了、啊。老师说，如果把这些譬喻从依法当体来观察，它是没有自性的话，当体如幻，这样的话，它的空义就显。好，在这里基本上又把处跟蕴之间的它的特色，有它相同也有它的不同。希望各位这个读到这里来的，希望各位这些能够更深刻的理解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力就会更强大，从不同的面向去观察它了。我们的执取有不同的面向是吗？包括我们在执取的那个到底什么在执取，我们也有不同的观察方式了，这样我们的观察力就会强大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